阿门。好，谢谢，谢谢大家的祷告，非常棒哈，把名字带进去，反复宣告，你会发现说，哇，好有力量哦。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信息当中哈，就是有没有复习过16、17章的？你对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个经文有什么感受？然后如何看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大卫能战胜哥利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弟兄姐妹，你们这三个问题当中有要分享的吗？或者你哪怕没有复习过，但是你看到这一句话，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你有什么想法跟触动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好，可心你。是的。阿门。OK， 谢谢谢谢，我们都听得很清楚，虽然没有麦哈。然后还有人要分享吗？大家看我外表怎么样？很爱美，也很美，是不是？当我告诉你们，有一个过去不认识我的信徒说："哼，他就是很爱美。你看，天天要么就是夹子，要么就是辫子。他不知道我的苦啊！我这几根毛从来不长长的，我这里是长个牛癣，你知道吗？头发也没办法弄下来，然后又很烦，所以我要么只能夹子，我要么只能辫起来。呀，后来他知道了，所以我爱美是因为从小受伤的心，因为我的妈妈帮我当男孩子养。"初中之前呢，一定不让我留长头发，都是剪男孩子的这种。然后等我长大了，有这个自主权的时候，就再也不穿裤子，我要做回女人，然后留长发、穿裙子这样。但个性里面就被他培养得像男人一样，呀呀！不要看外貌，真的不要看外貌。OK， 好，还有，第二题。谢谢，非常棒。还有要分享的吗？最后一个机会。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当中。为什么这个不 work 了？没反应了？是没电吗？啊，对，是他帮我摁，但其实我需要自己摁才对，没有果效是什么原因？你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有个那个插头没插进去，它这个需要跟一个东西连接起来。好，谢谢。因为特别是我们自己做的 slide， 知道到哪了，还是不行。忍耐一下下哈，我把它。但我猜想是被关闭了，还是它没电了？ 不对不对，因为我这里还是不行。通常这上面会有数据，但是好像这里是什么都没有，应该是没有电池，还是说它关闭了？对，一直不 work。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来，那个弟兄帮忙我拿去研究一下，我就继续不浪费大家时间。好，我今天要借着这一次呢，讲到第八课，跟大家来分享大卫的崛起。这是我讲的三大部分的最后一个部分，因为我讲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是以三个人物来分享，首先是撒母耳，然后到扫罗的兴衰，然后到大卫的崛起，就没有讲大卫的衰，因为大卫的衰是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所以我的经文是从16到17章，整整两章的圣经，那分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是16章1到13节，是讲到大卫的受膏。呀，帮忙我看得比较清楚。第一个方面是大卫的受膏，第二个方面14节到23节讲到的是他的应召入宫，怎么样为扫罗来赶除邪灵，然后最后一个方面是他的成名之战，也就是怎么样战败这个哥利亚。好，非常棒，谢谢谢谢。 OK， 就是大卫的崛起。我们先来看大卫的受膏，很注重的，我今天以问题的方式来讲每一个部分。大卫受膏与扫罗的受膏有什么不同？从他们的不同当中，你会看到神设立的跟人拣选的他的不一样。那我要分享从经文的结构来看，这整个16章它是跟15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法上，16章不是新的段落，而是接续前面15章的叙述，因为它是联系上面的时候才看到说，诶，15章记载的是扫罗他不听话不顺服，他背逆神拒绝神的情况下，神两次说废弃他的王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才有接下来的大卫受膏。所以从文法上它不是新的段落，它是连在上面的。那我要复习一节的一章的 slide， 就是上一周跟大家分享过的15章里面呢，神一直提倡说你要听有牛羊的声音，人的声音，上帝的声音，还有周遭士兵的声音。你要听的就是神骂，这个神骂这个字呢，就是有跟大家解释过，他们13岁的男孩，犹太人13岁起他就要绑经文的带子，无论他上面带的经文夹也好，手上也好，还是他们大门上也好，他一定有一个这个符号，是因为神要全部的百姓遵照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就是你坐下，你起来，你要教导，你要听听神的话。听话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门徒，连你家的团面盆都要门徒。所以这是15章神一直在提醒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听，把神的话来存在心里。但因为对于扫罗他的不顺服，也能够这么说，因为扫罗的顺服只是局部性的、选择性的，所以神不喜悦，那不是一个真的顺服。就像这一个麦尔博士他讲的 If you don't surrender all, you haven't surrendered at all。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除非你是全部的顺服，否则不算顺服。这个顺服是 surrender all， 就是所有，你的顺服是百分百。你不能说妈妈我已经听了，但是我只听了一半，或者听了90%，在上帝眼里都不可以。你的顺服是完全的，是完全的一个顺服。所以神就有一个严重的词，就是说我厌弃你，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不看为重，不看为好，忽视了，藐视了，你厌弃了，那么神呢也要厌弃你。那所以神就两次，一次呢对撒母耳说，你为什么要为他而悲伤呢？我已经将他来厌弃了这样。所以撒母耳就知道说神是说话算数，他真的要在这以外要拣选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撒母耳才有了接下来的16章。那当他要去的时候，在第二节 然后神告诉撒母耳，你起来，你去告那个叫大卫的人。撒母耳怎么跟神说呢？我怎么能够去呢？如果扫罗听见我要去告大卫，必要把我给杀了。你知道吗？从撒母耳的这句话就真实的体验到，他太了解扫罗的为人了。他说，如果他知道我要去告大卫，他必定把我杀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从拉玛到伯利恒，大卫住在伯利恒，那要经过基比亚，就是扫罗的村庄。如果扫罗知道撒母耳的行踪，而且知道结果是告大卫，他一定会把撒母耳给杀了。说明这一个老仆人他清醒得很，他知道扫罗的为人，从一个谦卑的农夫已经到要掌控全局的一个国王，所以呢，他非常恐惧这样的一个国王。神说，你尽管去，你就是献燔祭，从他们的不是献平安祭，你要带着你的羊羔牛犊去献，那个献的就是跟平安祭有关，那你去献祭，这样扫罗呢就不知道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你要在他们众人面前去告这一个大卫。那我先解释，从十节开始，圣经有说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然后你去看历代志上第二章，你会感觉有冲突哈。那历代志上第二章他所记载的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可是你要看到说七个孩子都从他面前经过，那大卫是第几？就是第八，总共八个孩子。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父亲很会生哦，一直生了几个？十个啊，不，生了九个，因为他是第七嘛，哈，大卫第七，然后还有谁呢？还有洗鲁雅跟亚比该哈，他总共是两个女儿，这么多的孩子，那都从撒母耳面前七个。到大卫的时候是老八，总共是十个孩子。那大卫呢，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的另外一个哥哥？那学者就说，可能那一个哥哥就是很早就过世，那按以色列的风俗的话，他就不会记录在家谱当中，因为他没有子嗣，没有记录在家谱当中。但是这一些的孩子会看到说，真的大卫就是第七个孩子。所以你会想到说，哎，这样的一个父亲，他把这个孩子都带出来的时候，你又会看到说，那大卫算什么？因为在他父亲的眼里，他很看重他的长兄那一个大哥哥，所以大哥哥去打仗的时候，他赶紧叫大卫去给他送食物，看一看，哎，他到底是否是平安哈？是否是平安？对。所以历代志上跟这一节的圣经有冲突的时候，不知道我刚才头脑有点混乱了，很确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大卫是老八，然后这个历代志上记载的他是老七，是因为他的上面还有一个哥哥这样子。那所以第十节说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经过，就是大卫有七个哥哥，会理解了吧？大卫有七个哥哥，那为什么历代志上这样写，就是少了一个哈，就这样。然后都从面前经过的时候，就体验出那一节圣经说，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因为他的大哥哥走过的时候，撒母耳就说，哦，一定是他，战士哈，又高大帅气，一定是他。然后神说不是。那再来一个，第二个一定是这个，不是，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都不是。你孩子都在的哦，对，都在这了。真的吗？还有吗？还想想哦，还有一个。那还有一个干嘛呢？可能是最不被看中的那个，养羊去了，赶紧把他找回来。如果他没有到，我们就不坐席，一定要等到大卫到。所以呢，等到大卫回来了，然后神就告诉他，就是他，哇，被忽略的那个就是他，哇，然后就在众人的面前被高立。那神看这个所有的孩子的时候，大哥哥从那个面前经过的时候，神用一句话，他说，我不拣选他，不拣选在原文他用的那个词根是一样的 maas， 这个 maas 呢，它是厌弃的意思。那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上帝厌弃他的老大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马阿死他，厌弃他， 从后面他哥哥对大卫的发脾气来看，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是跟他的个性有关。他就讽刺大卫说，你来这干什么？给你照顾的那几只羊咋了？你交给谁管了？这样就鄙视看不起他。所以圣经呢，就是不看人，因为神厌弃，神知道一个人的内心。那从这个解释就可以看到说，少年的大卫他是一个孤独的心境，然后他父亲是很看重长兄，然后家人藐视他们的关系也是比较紧张比较疏远的，他只是孤独的面对他在旷野的这种生活，然后依靠上帝而生存。因为在旷野很不容易啊，会有那一些的动物的袭击，可是大卫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但是人看不上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看上他了。这一点我会把它聚焦在他跟扫罗被高利的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来上帝对他有多看重。首先他们的支派不同，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还有当他遇到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是扫罗去找撒母耳，但是呢高大卫的时候是上帝叫撒母耳去高大卫， 是神的仆人，尊贵的仆人去找大卫，这个不一样。然后从受膏的角度来说，扫罗他从主观的角度说， 我看自己是最小，可是不是的，因为他的父亲会来为他忧虑，说驴没找到反而父亲为我忧虑，父亲是爱他。但是大卫不一样，那大卫呢不被关注是客观的事实，他是被父亲所忘记，被长兄所藐视，被攻击的那一个对象，但神很看重他。然后从外貌看呢，圣经记载的大同小异哈，都是记载反正比众人好就对了。然后从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牲来看，他是由城里的百姓来准备，但是面对大卫的时候是撒母耳亲自带去的，神指定的要怎么做。然后在坐席的时候，他们是一定等到撒母耳，他的主角是谁？是撒母耳。但是高大卫的时候，主角是谁？是大卫，一定要等到大卫来才坐席才吃饭，上帝很看重他。然后在坐席的时候，是前面的扫罗是由百姓来邀约，有多少人参加都是百姓说了算，但是大卫被高利的时候是上帝指定的，就是耶西的这一家人。那看这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真的是很看重大卫，是等了多少年才等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高母的时候只有撒母耳跟扫罗来高这个扫罗，但是大卫呢是在众长兄面前，前面高扫罗是暗暗的，但是高大卫的时候是公诸于他们的全家的，是要让他们全家知道，你别轻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神所高立的，这是他们的不一样。那当然大卫的一生有三次的被高，第一次是在伯利恒，就是这一次撒母耳对他的高立，做的是神百姓的王，是比较普遍性的这样。然后第二次呢是这一些的犹大人，他在希伯伦高了大卫，只是局部性的，做谁呢？做犹大家的王。那第三次的时候是十二个支派的长老们，好，那更看重了，在希伯伦高他，所以高他做的就是全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大卫的一生当中有三次的这样受高，可是他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令我们很敬佩的点，他知道自己是王，但是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夺得这个王位，他而是用顺应上帝的方式，他照样回去养羊，该干嘛干嘛。十五年之后他才开始做王，哇，这么漫长的一个等待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大卫见撒母耳大概几岁，我推测给你们听，他就是十五岁或者十五岁以下，他不可能高过十五岁。从哪里你说可以算得出来？他的三个长兄是一个战士去打仗，对不对？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去参军打仗的一定要达到二十岁，男丁二十岁以外才可以征战。那他的三个哥哥，那我们就可以这么算了，那他的三哥肯定有达到二十岁，那他的四哥呢没去打仗，那肯定没有二十岁，我们就把他算为十九岁。那四哥二十岁，所以算到老八大卫的话，那大卫呢就是十五岁。那如果当中他的四哥五哥可能差两岁的话，那大卫年龄可能更少，所以以此推算的话就能够 肯定大卫的年龄不会超过15岁，只会低于15岁。那这样的一个小孩呀，你看过去圣经所记载的面红光润，面红光润，我就很能够认同一些解经家讲的，一个人的气色面色可以体验，虽然他是孩子的那种面红光润，但是真的可以体验到他内在的那一个生命的彰显，他的清新哈。这是讲到他的外在的一些的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然后大卫呢，他其实是在圣经有根据的地方是讲到他是30岁的时候登基，在希伯伦做完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完33年，他在位呢42年的时间啊。这是大卫，我们稍微了解，因为现在第三部分就进入到大卫的生平，他的衰兴开始兴的这一个部分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才15岁的时候，然后圣经出现了这么重要的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了人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你看那个提摩太，圣经怎么保罗怎么对他说，你叫人不要看你年轻，只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都做众人榜样，都不是外在的，他所注重的是什么，还是内在的。这个看罗阿赫原文的意思，它有检查、有审视、有显明的意思。所以上帝说，你耶和华不像人罗阿赫人，不像人罗阿赫外貌，不像人是罗耶和华是罗阿赫人的内心。所以上帝讲这个的时候，在很明显的表达说，他的标准跟你我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一个局限性，我们局限性就是一看看这个人，我好几次看的时候我就说啊、哦，这个人哇哦，原来他的学历这么高，然后怀中就指着我看外貌了吧你看我们一看见一个人就说啊、哦，这个人怎么穿着像农民，哦，原来是什么什么博士哦，看外貌了，就我们第一眼就看外貌这样子。但是真的不知道说这个人他的经历他的遭遇，神抱歉，然后神对这一个人的拣选和照看，所以这是我们人所不知道的。但是上帝有他的洞察力，上帝在这节圣经所指示的是他看重人的一个价值，那个看内心，那个内心是这个人的品格，有关上帝的属性，是这个人的价值，因为他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然后圣经对大卫的描写其实呢是有7个，但是在这一节圣经呢罗列出5个。7个从哪里来呢？第一个肯定是被忽略的那个角色，16章一开始。然后第二个讲到他是善于弹琴，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然后第7个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大卫的忠心，因为他被设立了之后他没有做其他的事，照样去养羊，当扫罗叫他做什么他照样做，扫罗杀他的时候约拿单说了和好的话，他照样回去来当他的侍卫。所以大卫的在这一章的圣经是讲到的，其实他是有7个的品格，对圣经对大卫的一个描述。虽然大卫不被看重，好像就是一个实习的君王哈，先来在扫罗面前有开始一个实习，但他是被神所看重，神亲自所高的。这就讲到上半段。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讲到大卫的应召入宫。应召入宫的唯一一个目的就是扫罗被恶鬼所搅扰了，然后大卫可以来驱除他身上的这个邪灵哈。那圣经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但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同样两节圣经并行的，看到很不一样的结果。从经文的对比就可以看到说神已经爱大卫，然后这个离开他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转离拿走，神已经从那个灵从他身上拿走。在旧约的时候有特殊需要的时候，神会灵格在一个人的身上与他同在，直到一些的大事来成就。我这一次我的侄女啊，8岁， 他就在前天早上就问我一个问题，姑姑，为什么上帝临降在一个人身上是随机挑选的呢？那我读了好奇怪，怎么是随机的呢？然后我说，上帝的灵临格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大的使命计划要去成就，这是旧约哈。然后呢，这一个人之所以被神用，他一定是神可用的或者圣洁的器皿，神在那阶段来用他。但是神的灵不会一直待一个人身上，那等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他去了，灵就来了，就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跟旧约的不同。那旧约在这一段圣经很注重灵啊，整整十六章的里面出现了七次灵这一个字， Ruach 这一个灵讲到了七次，就看到说扫罗的身上的一个被神所丢弃的一个结果，那被神丢弃的结果一再提这个灵。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就是基督徒到底会不会被这个邪灵所搅扰呢？为什么圣经里面是用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怎么这个恶魔是从耶和华，好像给我们感觉是耶和华派他来的这个样子？我只能这么解释，就是如果你能够看懂，能够理解约伯记，你就能够一定能够理解这一节的圣经，就是神保护他子民的时候会有一个无形的篱笆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无形的篱笆是神的保护，撒旦是不容许进入的，这要经过神的许可。但是神要容许仇敌可以搅扰他，可以搅扰属于神的百姓。下一次我分享的时候我还会举很多的例子哈，神容许去搅扰一个人，但是是为了那个人的益处，是为了那个人的益处，就像约伯一样。那为什么说有恶魔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呢？只能够解释说是神的容许让恶魔来搅扰，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说好像出去神派出去哈，派出去。但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当然神学上我告诉你们关于这个灵的邪灵的搅扰一个基督徒有很大的争议，我只能够说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观点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绝对绝对不会被鬼附，但是一个犯罪的基督徒他有了破口他一定会被撒旦攻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得明白，他不会被鬼附，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是没有基督的生命，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享受到基督的那个无形的那个篱笆，因为他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但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怎么会被鬼附？因为他的内心啊是居住在谁居住，是主耶稣基督居住在他内心，登上他心灵的宝座。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要吞吃那些可吞吃的人，对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犯罪，不要留下破口，不要留下破口。但有的时候仇敌借着这一个的时候，神容许他这么做是为了让你学到一些功课。有一段时间我的婆婆她总是在就是要么被仇敌压，就是我们中国福建人叫麦达，就是那个黑压压东西叫麦达，他就被他压压了醒来，要么就是做噩梦都不得好睡。后来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你要去安静的思考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可还没有对付的罪，好，然后撒旦来搅扰你。第二个，你不要惧怕，你是不是信心不够，神要操练你的信心，所以他经过蛮长的时间来征战，我们也为他祷告，然后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他就是说仇敌让他搅得不得活，他困到不行了，稍微要闭眼睛的时候仇敌就搅扰他，稍微要闭眼睛仇敌搅扰他，他没法活。我就跟他讲，你生命当中有破口有罪，其实媳妇跟婆婆讲这个真是不好讲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啊，因为不讲的话人没办法去反思我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罪这个样子。那扫罗呢， 神离弃他的时候，就是约伯记里面所讲的那个无形的篱笆就拆掉了，没有了，那自然撒旦就来，很正常，不是神派来的，因为你这无形的篱笆从神那里撤去，那自然就没了。可是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的敬拜是有能力的啊。这里你们真的要很注意的听，你这一段圣经你能学会，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祝福。就是当一个人他被仇敌所搅扰，别人为他做祷告征战的时候是有功效的，但是撒旦在他生命里面不会退去，只是暂时因为基督徒的这种发自信心的歌唱，然后停止仇敌的作为，被捆绑了捆锁，但是不会离开那个人，除非那一个人的灵自己清醒，要抵挡，我不要，我要对付罪，我要抵挡撒旦的时候，撒旦就在这一件事情上永远退去。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人，因为我在赶鬼的时候，在过去的教会，在福建，很多鬼到处被鬼附的人，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去唱歌祷告，他会安静下来，成为正常的人。但是当他清醒的时候，会跟我们讲很正常的话，他就说为什么鬼没退去，因为他舍不得鬼教他炒股赚很多钱，然后鬼给他什么什么好处。我们就跟他讲说不可以，因为他那里几次进精神病院，他那里一直吃精神病药不能怀孕，他那里将来的份是在硫磺火湖里面，你在地上得了再多都是一场空。然后他开始自己懂得抵挡，说服这一个人的理性，懂得抵挡，他从内心里面说离开我。然后他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接受耶稣，对不对？接受耶稣，有神在他里面就平安无事。那如果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只是暂时的平安，对于那个人来说他是要自己抵挡，对于扫罗来说不是大卫能够帮他赶鬼的问题，是他自己与神建立关系，恶魔才会彻底离开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恶魔搅扰的时候，大卫一弹琴，你看平安了是吗？然后大卫走了，过一段时间恶魔又来了，对吗？不是说大卫的敬拜没有能力，是扫罗这个人他跟神没有直接建立关系，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会哈，一定要学会为一个人征战的时候，不是你为他征战就够了，而是要建立那一个人他与神的关系，那个才是根治的。但我们千万，第二个问题来了，千万不要借着刚才的这段圣经来证明说音乐是有治疗人心甚至赶鬼的功效，你不要这样想，因为这个优先次序是错的，逻辑顺序是错的。首先是大卫有神的同在，然后他的琴声才能驱魔。会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他的琴声才会驱魔，因为很多的学者他会抓住这一个的时候，然后才强调说音乐有治疗人心驱魔的功效。错的，你不要听的，是神先与一个人同在，他才有这样的功效。管他哪种琴，他敬拜神，神的宝座设立，那个人就有能力。那我来给大家看这一张的图，大卫的琴，没人知道大卫琴长啥样啊。但是呢，就是说在主后132年跟到135年，犹太的巴尔科赫巴这个人，他在这个起义期间呢，他发行的这个硬币，那上面呢它就有古代以色列大卫琴的图案，琴的图案，这个琴呢叫 Kinnor。 那 Kinnor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讲到它是一种的竖琴哦。 Kinnor 在原文的意思它是属于一种竖琴，那可是它的音色呢是 sweet， 是非常甜美的，是 tender， 是很柔和的，是 soft， 是细柔的。所以你听它这个解释，你就会知道这个琴声是不会大，它是很细声的，这种非常细声的一种琴。可是它到底是八个琴弦还是十个，没人知道，因为文献里面也没有记载。但是这个琴在圣经里面是很看重哈， 总共出现了42次，多数都在诗篇里面讲到大卫的情啊。大卫在他这样子的一个流离飘荡也好，在他平常的生活当中，他很看重对神的一个赞美。你去看诗篇的时候就非常不简单，他是音乐家，他是诗人啊。总共诗篇啊，我佩服他不得了，总共诗篇150篇，你猜能够认准是大卫写的有几篇？你们记住啊，大卫写的诗篇是73篇，所有的诗篇150篇，大卫就能够确定的占了73篇。那其他的呢，亚萨12篇，可拉的后裔11篇，所罗门写的2篇，西曼以探摩西这三个人各写一篇，还有50篇是作者不详，是找不到作者在诗篇里面，可是大卫这一个人就占了73篇。他有他成诗的时候所写的，他有描述田园风光，上帝的创造，他有缅怀往事，他有寄托希望，他有呼求，还有他有关于这些典礼的一个庆祝的一些的诗篇，他有写到他收割时喜乐的一些的诗篇。所以大卫真的是很棒啊。他说有一个扫罗旁边的人告诉扫罗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善于弹琴，而且有神的同在。哇，他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那光光说善于弹琴哦，这个不包含全部，哎，你不会那么佩服他。可是你再看到说他不单单写诗，他能谱曲，他善于弹琴，而且能够制造音乐，制造乐器，历代志下的7章6节很明显的记载，而且能够组织圣殿的乐团，那个乐团里面的乐器都是大卫制造的。他说能唱歌的能手有288个，然后有4000个歌手齐聚在圣殿赞美。我都没敢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4000个人，我们湾区有多少间教会能够容纳4000个人？那整个那个会场的人，然后来被大卫所组建，然后成为一个诗班来颂赞神。你想象一下那种场景，大卫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真的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圣洁的器皿啊！所以大卫是很鼓励人心的，就是来敬拜赞美。所以那一个人对大卫的认识，哇，我也真的觉得很了不起。虽然没有记载那个人是谁，只是有一个人对扫罗这么说，大卫是这样，而且看到他里面有神的灵的同在，好，非常不简单。然后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成名之战。什么叫成名之战？就是经过这一个的战役，然后大卫一下子轰动起来，大家认识他了。那大卫能够战胜哥利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一章所看见的哈。首先呢，就讲到非利士人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人的受辱。这个我把它起为以色列人受辱，这是来自于大卫自己的他的一个言表。他说为什么有人在这里骂阵呢？为什么有人要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所以他把这个敌人的骂阵以及居住在这里看为是以色列人的羞辱。所以整整40天的时间，那么以色列人一直受辱这个样子。圣经说非利士人遭拒他们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然后安营在梭哥的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敏哈，就叫做雪的边界。那大概就是这样，你们看上面的图就知道哈。那非利士营、以色列营对面，那中间隔了一个以拉谷将。那他这个骂阵呢，出来了一个人叫做哥利亚。我先解释这个哥利亚，他是亚纳族人，亚纳族的后代，他是加特人。他有多厉害呢？就是他拿的那个盾跟矛的那顶上那个枪头就有7公斤啊。然后下面说那个粗鲁织布机轴的枪杆啊，那一根枪杆啊，那你说谁会拿着这么重的东西？我们一压过来就要倒了，不可能说还拿着这个去打仗啊。但是圣经对他的记载是什么呢？身高6肘0一斧，那一肘差不多45公分，是从这里。我们中国女生有 反过，我小时候给我妈妈纺纱，她织毛衣跟纺纱，就是用这个轴好像很好用，手撑开的呢，45公分，那零一虎口，一虎口大概就是手掌这样，15公分，那加起来的话，它就是2.9米的巨人，就3米的巨人，我才1.56米。我的2倍哦，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个巨人啊，好恐怖啊，这么高的一个巨人。然后圣经讲到说啊，他的铠甲就有57公斤哦，哇不得了，铠甲57公斤，还有他的护膝，还有什么呢，矛，然后呢啊，铁矛头就7公斤，是这样子形容这样的一个巨人。每天出来骂阵骂阵，他骂的目的呢，就是要削弱这一些以色列人的信心跟勇气。所以圣经就记载说，恐惧就笼罩全军，他们就惊惶，而且是极其的害怕面对这样的人。可是大卫面对这个巨人，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觉得谁可以杀掉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羞辱，要怎么待他呢？然后扫罗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样子。其实扫罗是一个非常说话不算数的人，后来他战胜了，本来是要把大女儿给他了，这是下一章的信息。那结果呢，他把大女儿嫁给别人，结果害死他女儿一生。因为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记载，他的女儿整个家族5个孩子全被杀了，你知道吗？这是到扫罗做的一生很惨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爱孩子，包括米甲也嫁别人，后来大卫抢回来，他的丈夫躲在后面哭哭，你想想那种女人的心，那种婚姻。可是当大卫遇到这一个巨人的时候，大家极其害怕，他却什么呢，他却觉得这是以色列人的羞辱，要把他除掉，如果有人除掉要怎么待他呢？但是扫罗说话不算数，所以接下来就会看到说大卫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凭着信心然后踏上这一个战场，他要靠神来除去这个羞辱。他哥哥骂他说，你那几只羊呢，就想着你不就是管几只羊的孩童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你不就骄傲吗，来看我们吗，看我们失败吗？大卫回答他哥哥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你知道这一句话吗？你如果理解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他对神多少的信心。他知道他这一次来不是偶然来的，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这是多大的信心才能够回答他哥哥的这一句话。所以当他上战场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3个的拦阻。第一个就是长勋以利亚的怒斥，第二个呢就是将士的这一些的歧视藐视，然后第三个就是哥利亚的藐视。包括扫罗都叫他，你不能去打仗，因为那个人啊，那个人骂阵的那个人，他是从小就当战士的，你打不过他的。扫罗也这样拦阻他。然后那个非利士人就对他说什么呢，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吗？我有的时候想这一段我就觉得好有意思。为什么？你如果连起来想他跟扫罗对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卫他的心理情况啊，到底会有怎样的转变。因为他跟扫罗说的是，他说扫罗叫他不要去的时候，你只是个孩子，他是从小的战士。然后他说过去神有这些动物猛兽来的时候，神是救我脱离这些狮子和熊的手，今天耶和华必救我们。可是你再看这一个敌人，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所说的是，哎呀，我岂是狗呢？我就在想，大卫会不会想说啊，过去呢，神是让我对付熊跟狮子我都可以，那我现在对付一条狗会不会容易的更多呢？因为他自己说，是非利士人说，我岂是狗吗？你怎么把我当成狗，你拿了一根杖就来打我。但是在大卫心里，他肯定不是这么想的，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是神与我同在，我都能面对那么大的狮子和熊，更何况你一个人呢？那接下来要很看重他，大卫之所以能打胜仗，其实就两个字，信心。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过往经历的一个印证，就是说耶和华你救我脱离狮子和熊，那也必救我。还没开始打仗呢，他就开始宣告说也必救我。哇，好大的信心，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的一生当中会有多少过往的经历带给你的帮助。我是一个写日记的人，当然不是每一天写，那一天我对神的话语有感动，那一天我发生了什么很忧伤，我怎么转向神，我一定会写日记。别人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拿出储蓄罐数零钱，我在年底的时候我会拿出我的那个笔记本，我看这一年神给我多少的恩典和经历。所以我的孩子都说妈妈有说不完的故事。我真的我非常反对别人说的出信的时候有主的恩典，信主多年好像经历不到神。弟兄姐妹，真的我反感这一句话，我反对这一句话。信主越久的时候是越甘甜，是越能经历神，是我们自己麻木了，神必救我们。你回过头来看这一生，神怎么对你的保守，你真的要去数算过往的经历，能够成为你对神信心的一个印证。我在这里讲一个见证哈，我的姐姐呢有一天发信息给我，她叫冰哈，小冰，好，我就叫她冰姐。那有一天她跟我说，珊珊，我跟我儿子冰姐吵架，然后呢一吵架她跑出去了，就是你赶紧替我祷告，就是那是24年的5月1号啊，我日记上面有这样记载，24年的5月1号他这样发信息给我，我就好紧张，我打电话他没接，我就他肯定在忙，所以我就告诉他三件的事情。第一个，依靠耶和华必不羞愧，要坚信依靠。第二个呢，你不要用怒气对待孩子。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仇敌不甘心，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加入到探访组，刚刚加入探访组，还跟他儿子吵架，我觉得有仇敌攻击。然后很奇妙的一点，那天是礼拜二，我记得姐妹会回去的时候，通常上一个学期我没有修新的课程，只是一般的神学课我还能 handle。 然后呢我就会带姐妹们预查，这样那通常姐妹会11点半结束，预查完了都要到12点最早，或者12点多到家都已经肚子饿了。可是我一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哪里还会饿，就开始做进食祷告。我扑通跪下来做进食祷告，我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主啊，你过去怎样恩待我的姐姐，今天你也帮助她解决这样的困难，我就做进食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有一首诗歌从我心底涌出来，依靠依靠，安定稳妥，一无惊慌，依靠依靠，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可是我不知道这在第几首，我就唱依靠依靠，可是就没办法再唱下去。为什么？因为上面词我不记得，但是我的手机有收藏一个版本，这是中国的全国赞美诗红皮的那个，我就版本，我想找到这一首歌，我把所有的歌唱几遍我就更有信心，我就不需要一直唱副歌，对不对？当我的手机在那个版本，我就开始滑，你猜真的是神迹产生。我一滑的时候，那个你们试一下，有哪一次你一滑手机会滑到200多首以下？可是我那天一滑它就嘶嘶嘶嘶没停，停住了。我眼睛一看，依靠依靠就是282。你看我上面的手机定格在12点44分，就是当天。所以我这个经历我好感动，我就把它截屏下来，我说主啊，我谢谢你。然后我从今以后我再刷不可能一口气刷到200多首以下，但是那天一刷哇就停在那里，我就仿佛泪流满面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完了我就给我姐姐发信息说，睡觉去吧，别找了，主说这是一无惊慌，孩子平安。但是呢他不相信，他到小区门口调了监控看，那个孩子拐过那小区怎么监控没了，然后到厦门那个大商场一般都有监控，就是没找到孩子。所以他紧张起来，他报警叫警察来找。那找了之后呢，夫妻搞得精疲力尽，到第二天然后告诉我说孩子又回来了。我说昨天我告诉你说依靠主，这个诗歌发给你是一无惊慌，是这么奇妙，你怎么就不信呢？一个晚上在那找找找找找，这就是差距。然后呢弟兄姐妹，就是每一个过往的经历都能够帮助我们更坚定的跟随。我们想想主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多少神的帮助会成为你的信心的力量。然后他去打仗的时候，是大卫对神属性的一个认知。大卫说，你来攻击我靠刀枪铜戟，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认识的我们这一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上地下的，他掌管所有的一切。这是我今天第三次在强调，弟兄姐妹，如果你感觉很软弱的时候，请你回家思想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对神的认知有多少，你的信心就有多大。真的，我告诉你们，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2021年12月14号。为什么要那一天来？因为圣诞节25号，我就想我要去感受一下美国人过圣诞节，结果我非常失望，到处安安静静，街道连一个人都没有。哦，这是美国吗？哦，主啊，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失望来美国？我也没有查看我去的什么地方，反正也没想过要来，扑通一下坐飞机来了，然后带着期望，我满身的失落，怎么是这样？然后来的第一周我就病个半死，感冒。这个我们南方没这么冷哦，冬天基本上羽绒服都没怎么用上。来到那里12月，把我冻的呀，真的是哪都不敢去，一走出门口走几步算了，还是回头，把我冻的好了。感冒躺床上躺了整整一周，这是第一周过掉。就到第14天的时候，病才刚刚好，我又尿道感染，不用看医生我都知道尿道感染，痛到我2天一滴水都没敢喝。你说刚来怀中大学校有让孩子们就是交这个什么保险，那对于我们家属啥险都没有，那咋整呢？不敢看医生，听我们一个教会的姐妹说啊，我的表姐在美国，你看医生千万不要在美国，你还是回来，我给你开绿色通道，比什么都快。那刚来尿道感染又不能看怎么办，我就只能够跪下来唱歌唱歌唱歌。然后唱的时候就想，哎呀不对呀，那国内那么多的医生我可以问嘛，我的姐姐妇科医生我不敢问他，我怕他担心，所以我不问他。我说那还有其他医生呢，我就发信息给另外一个姐妹，她是中医，我就说，哎，那个姐妹这时候你有空吗，我有急事要找你。他可能没看到，一直没给我回信息。然后呢我就在这边很痛啊，就等啊等啊，那怎么办呢？还是祷告吧，就跪下来继续唱歌唱歌唱歌。当我在唱的时候，我的脑海就飘过一节圣经，信心要与行为相称，信心要与行为相称。对呀，我痛了整整2天，我祷告了2天，一滴水真的没敢喝，踏上洗手间，那怎么办呢？祷告，你的信心为什么跟你行为不相称呢？所以我这时候拿起手机就给那个姐妹就回信息，我说刚才很着急是找你，但是感谢主这时候已经解决了。我就凭着信心发这条信息给她，她第二天才给我回的，她根本都没看见。我给她回了之后，我照样唱了一两首歌，然后我上洗手间，再也不疼了。然后我就好了之后，我就问我的老二，尿道感染大概多久才好？他说吃这个消炎，一定要消炎，消炎最少要吃1周。但是我第3天神医治我。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专挑的就是歌颂耶稣的歌。我不喜欢弟兄姐妹一开始赞美的时候就唱心情的歌，就唱什么赐福的歌。你一赞美的时候你唱称颂主的歌，为什么？在称颂主的歌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神的属性，在称颂的时候，你的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就与你同在。这是那个诗歌在选择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要一选诗歌的时候就选哦主求你吧，说我的心我的意念我需要你，确实是要有这种祷告，但那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就遵从神，赞美神，赞美主，赞美主，全体都尊他名，赞美主，你歌颂神， 神就与你同在，唱类似这样的诗歌。因为这些的诗歌会告诉你，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当你知道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打胜仗，弟兄姐妹，你就会打胜仗。这是大卫在他打仗的时候，他认识到耶和华的属性，所以他打仗。那再接下来呢，他拒绝与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就是起先像我说的啊，找医生啊，干啥呀，这样。然后大卫说，我不是用刀用枪哦，这个刀枪都是人的办法。比如说在战场上，马跑得快，人的力大，这些都是人的办法。但是大卫他拒绝用人的办法。然后接下来呢，他有一个他自己信仰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你不要看困难有多大，你要看那一个帮助你困难的神有多大。这是永远一个信仰的一个观点，一个基础。你不要看这一个战争是怎么样的艰难，而是把你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这个信仰的观点至关重要，弟兄姐妹。然后最后他有一个信心的准备，就是到那个西边去捡了挑选五块比较光滑的石子，然后就开始迎敌。然后那个哥利亚看见他的时候就笑话他，这样。然后接下来他就甩过去，就甩到哥利亚的额头。我们就看到说，这个甩弦的这个石头哈，不是他一下子就能够甩的。你知道大卫他是牧人，对不对？牧人他平时这个甩鸡弦，他拿来是做什么呢？当羊啊。他说以色列人牧羊的人都会有这个东西，当羊跑开了或者不乖的时候，他会甩甩甩扔过去，然后就打那个羊的屁屁，让那个羊呢就能够懂得来调转回头，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也是在平时的操练当中击得那么准，不是说这一次他一打就到哥利亚头上，是他平时大卫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动作，神就用他的这一个动作来打这一场的胜仗。所以我们平时的操练也很重要。所以他诗篇里面他就这样写，耶和华神是应当歌颂的，因为他教导我都可以用我的指头来征战。这个指头征战就是指甩击弦的那个动作，神来祝福到他。所以这是一整个的故事。所以他故事的最后说，非利士人逃跑，然后就被追赶，直到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那个红色的线，这边以色列，那边是非利士人的五大城市，在第一讲的时候我有分享过。所以以格伦跟加特就是非利士人的地盘，都追到他的地盘去来杀他们。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总之从第三个方面我们会看到说，有几个对话我们值得注意学习的，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是他哥哥说的话，我们去看他哥哥说的话是什么话。然后扫罗说的话，他的哥哥在十七章的二十八节说的话，扫罗说的话在十七章的三十三节，大卫说的几处话都是非常经典的，二十六节、三十二节、三十四到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五到四十七。大家聚焦在大卫说的话身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打这一场的仗。我第三个大点的问号是，他为什么能够战胜哥利亚？你去看这几处五处的圣经，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战胜了。这是一整篇的故事。然后下一次呢，要分享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十七节。为什么不是十九章一整章呢？因为从十八节开始就是大卫的流亡记了。这么说就是他已经离开，下一章是在扫罗的王宫发生的事情，然后从十八节开始就是离开王宫开始逃亡，逃亡整整十七个地方，逃亡整整十多年。但是十多年的时间，这一个人只讨上帝的喜悦，没有用人的办法而拿得王位，这才是神所喜悦合他心意的人。小时候我听我爸爸说大卫合神心意，我不明白为什么抢人老婆的人合神心意，但是当我查看撒母耳记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佩服，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好，有什么问题？准时十五分 有问题吗？好，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非常的有限，有限到不知道未来，有限到不知道会发生哪一些的事情，有限到自己站在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语无伦次，有限到我没有办法来思考明天的每一个计划，我只能够说，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和做那。主啊，你让我们活着是要我们喜乐的活着，刚强的活着，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敌人面前软弱如乞丐一样的活着。你告诉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荣美形象。所以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属性，也帮助我们全心的依靠你。因为你说投靠耶和华，强是投靠依赖人的，强是投靠王子的。你说投靠你的必不羞愧。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所以活在这地上有好多的苦难，好多的难处，不是我们所能够 handle 的。主啊，把我们这一个人仰望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再一样，让我们面对生活的环境，我们不再战惊和惧怕，使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把我们的光景交托给主，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当我们像扫罗一样离开你的时候，圣灵你责备我们，管教我们，把我们领回，让我们有大卫这样的属灵生命，愿意与你亲近，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你就把大卫那样和你心意的生命旅程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将来也被主所赞赏，荣耀归于主。谢谢主，把接下来的受洗的环节交托，主与他们同在，给予他们信心，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主祝福大家，下周见。